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追访过，唱诵奇迹。慧能一闻，便知此迹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造时大意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者何迹？”童子曰：“尔这隔了不知。大师言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迹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，为第六祖。”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迹。大师令人接送，以此即修，免堕恶道。以此即修，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“我亦要诵此，结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追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”童子引至祭前礼拜，慧能曰：“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”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勇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：“亦有一计，望别驾为书。”别驾言：“汝亦作计，其事稀有。”慧能向别驾言：“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可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”别驾言：“汝但诵记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”慧能记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书此记已，徒众总经，无不皆讶，各相未言。其哉，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，使他肉身菩萨。”又过了两天，有一童子从追访经过，口中诵念着神秀的记，我一听就知道这首记还没有见到自性。虽然我不曾蒙受教导，但是早已识得佛法大义，就问童子说：“你诵的是什么记呢？”童子说：“你这隔了不晓得。五祖大师说，人生最重要的是生死。大师要传复衣钵佛法，所以命门人坐骑来看。如果悟得大义，就传复衣法，让他做第六代祖师。”神秀上座在南边走廊的墙壁上写了这首无相记。大师教众人都诵念，说依这首记去修持，可得大利益。我说：“上人，我在这里聪明已经八个多月了，不曾走到法堂前，请上人也能引导我到祭诵前去礼拜。”童子引我到祭诵前礼拜，我说：“慧能不认识字，请上人替我读诵一遍。”这时有位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勇，便高声朗读。我听了以后，对张别驾说：“我也有一首记，希望别驾代为书写。”张别驾说：“你也会作记，这倒是稀奇。”我对张别驾说：“要学无上正觉，不可轻视初学。下下等的人也会有上上等的智能，上上等的人也会有没心智的时候。如果随便轻视人，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过。”张别驾说：“你就把寄语念诵出来吧，我为你写上。将来如果你得法，务必先来度我，请不要忘了我的话。我的寄诵是这样说的：菩提本来没有树，明镜本亦不是台，自性原无一物相，何处惹着尘埃来？”这首记写就以后，五祖的门下弟子无不赞叹惊讶，相互议论说：“真是奇怪啊， 实在不能单凭相貌来看人啊。为何才没多久的时间，他竟然成就了肉身菩萨？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插了髻，曰：“亦未见性，众以为然。”次日，祖前至追访，见能腰食舂米，语曰：“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”乃问曰：“米熟也未？”慧能曰：“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”祖以杖击锥三下而去，慧能即会祖意，三鼓入室。足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未说《金刚经》，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其祖言：“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”祖知悟本性，谓慧能曰：“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，云：‘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不将来，无令断绝。’听吾记曰：‘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’”祖父曰：“悉达摩大师初来此土，人未知信，故传此一，以为信波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密附本心，一为争端，直汝误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”慧能起曰：“向甚处去？”祖云：“逢怀则止，欲毁则藏。”慧能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“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汝，如何出得江口？”吾祖言：“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汝自摇。慧能言：“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汝？”祖云：“何事吾度汝？”慧能曰：“迷时失度，误了自度，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”祖云：“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由汝大行，汝去三年五方世事，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。”吾祖看到大家这样大惊小怪，恐怕有人对我不利，于是就用鞋子插掉了这首寄语，说也是没有见性，大家以为真是这样。第二天，吾祖悄悄地来到追访，看见我腰上绑着石头，正在舂米，说求道的人为了正法而忘却身躯，正是应当这样。于是问我说：“米熟了没有？”我回答：“早就熟了，只是欠人筛过。”吾祖于是用锡杖在锥上敲了三下，而后离开。我当下已领会吾祖的意思，于是在入夜三更时分进入吾祖的帐室。吾祖用袈裟遮围，不使别人看到，然后亲自为我讲说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我就在这一句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真理。于是我向吾祖启陈说：“原来自性本来就是如此清净的呀，原来自性本来就是没有生灭的呀，原来自性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呀，原来自性本来就是没有动摇的呀， 原来自信本来就能生出万法的呀。五祖听了，知道我已悟得自信，便对我说，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心，即使多闻佛法也没有益处。如果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心，见到自己的本来自信，即可称为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我在三更时分受法，所有的四众都不知道，五祖就把顿教心法及衣钵传授给我，并且嘱咐我说，你已经是第六代祖师了，要好好的自行护念，广度众生，将此心法流传到后世，不要使它断绝，听我说记。众生田中下佛种，因地成熟佛果生，无情意识无佛种，无佛种性无佛生。五祖又说，过去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师成为世人所未信，所以要传这个衣钵作为凭证，代代相传。其实佛法则在以心传心，都是要使人自己开悟，自己得解。自古以来，诸佛只是传授自性本体，诸师只是密咐自性本心，衣钵是争夺的祸端，止于你身，不再可传。如果继续再传衣钵，必将危及生命，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，恐怕有人要伤害你。我听了后问五祖说，我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弘法度众呢？五祖说，你到广西怀集的地方就可停留，到广东四会的地方则隐藏。我在三更时分领得衣钵后对五祖说，我原是南方人，向来不熟悉这里的山路，如何才能走到江口呢？五祖说，你不必忧虑，我亲自送你去。五祖一直送到九江驿，让我上船。五祖自己把橹摇船，我说，和尚请坐，弟子应该摇橹。五祖说，应该是我渡你。我说，迷的时候由师父渡，悟了就要自己渡，渡的名称虽然一样，但它的用处不一样。我生长在偏远的地方，讲话的语音不正，承蒙师父传授心法，现已开悟，只因自性自度。五祖说，是的是的，以后佛法要靠你弘传，三年以后我就要示寂，你要珍重，一直向南走，也不要急于说法，佛法是很难兴盛起来的。慧能慈为足矣，发足难行。两月中间至大更岭，五祖归，数日不上堂，众疑，亦问曰，和尚少病少恼否？曰，病即无，依法已难矣。问，谁人传授？曰，能者得之，众乃知焉。遂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，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，即以参巡为众人先，趁即慧能。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，曰：“此衣表性，可立真也。”即允草莽中。慧明至，提多不动，乃唤云：“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”慧能遂出，盘坐石上。慧明坐礼云：“望行者为我说法。”慧能云：“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勿为汝说。”明良久，慧能云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末时，哪个是明上座本面目？”慧明言下大悟。复问云：“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”慧能云：“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。”明曰：“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醒自己面目， 金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金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擅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源则止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。明回至岭下，谓称重曰：向至崔嵬，尽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人。称重咸以为然。慧明后改道名，必失上子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。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衣食五载，时与猎人随意说法，猎人常令守望，每见生命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祭煮肉锅，或问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我辞别了五祖，动身向南方走。大约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到了大庚岭，有数百人从后面追赶而来，想要夺取衣钵。其中有一位僧人，俗姓陈，名叫慧明，在家时曾经做过四品将军，性情粗鲁，参禅学道的心却很积极。他急着要追寻我，比其他人先一步追上了我。我把衣钵扔在石头上，说这袈裟是代表传法的信物，可以用暴力来争夺吗？说完我就隐蔽到草丛中。慧明感到提拿衣钵不动，于是大声喊道：行者，行者，我是为求法而来，不是为夺衣钵而来。于是我从草丛中走出来，盘坐在石头上，慧明坐立，说道：希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我说：既然你是为求法而来，先要摒除心识中的一切缘影，不要时有一念升起，我再为你说法。慧明默然而立。经过许久，我说：不思良善，不思良恶。就在这时，那是个名上座的本来面目呢。慧明在此言下忽然气悟，又在问道：除了已经说过的密语密意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密意吗？我说：既然已经对你讲了，就不是秘密。你如果能反观自照，究明自性的本源，秘密就在你身边。慧明说：我虽然在黄梅五祖座下参学，实在未曾醒悟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今承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只有自己知道。现在行者就是我的师父了。我说：既然你这样说，我和你同以黄梅五祖为师，好好自行护念。慧明又问：我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呢？慧能说：你到江西元州的地方就可以停止，到蒙山的地方就可以安住。于是慧明坐立辞别而去。后来我到了曹溪，又被恶人追寻，于是就在四会避难，隐藏在猎人队中15年。在这期间，我时常随机为猎人说法，猎人常令我守网，每当我看见禽兽落网被捕，便将他们统统放生。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以蔬菜寄煮在肉锅中，有人问起就对他说：我只吃肉边的蔬菜。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不可中顿，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《涅盘经》。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僧曰：风动。一僧曰：翻动。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争结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 宗云，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眉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：不敢。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：黄眉副主如何止受？慧能曰：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慧能曰：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涅盘经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，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，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即一禅体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：摩迦讲经犹如瓦砾，仁者论义犹如真经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是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，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，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静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待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有一天，我暗自在想，应当是出来弘法的时候了，不能永远隐遁下去。于是我离开了列伦队，来到广州法性寺，遇上印宗法师正在讲《涅盘经》。当时有一阵风吹来，旗幡随动飘动，随风飘动。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，另外有一个僧人则说是幡动，两个人为此争论不休。我走上前向他们说：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的心在动。大众听到了都十分惊异。印宗法师请我坐到上席，询问佛法要义。他听我说法，言辞简洁，说理透彻，并非从文言字句中来。于是问道：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，很早就听说黄眉五祖的依法已经传到南方，莫非就是行者吗？我说不敢。于是印宗法师向我作礼，请我出示五祖传授的衣钵给大家看。印宗法师又再问说：黄眉五祖传付依法时有什么指示吗？我说指示是没有，只讲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印宗法师问：为什么不论禅定与解脱呢？我说因为讲禅定解脱，就有能求所求二法，这就是就不是佛法。佛法是没有分别对待的不二之法。印宗法师又问：什么是佛法的不二之法呢？我说法师讲的涅盘经阐明佛性，就是佛法的不二之法。譬如高贵德王菩萨向佛陀问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即不信佛法的一禅题，是否就永断善根佛性了呢？佛陀说：善根有二种，一是常，二是无常，佛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，因而说为不断，这就名为不二之法。一是善，二是不善，佛性是非善也非不善，因此名为不二之法。 五蕴与十八界凡夫见之为二，有智能的人通达事理，知其性本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的性就是佛性。印宗法师听了我所说的法，心生欢喜，合掌恭敬地说，我给别人讲经犹如瓦片石粒，仁者论述义理犹如那精纯的真金，于是为我剃除须发，并且愿意侍奉我为师。我就在制药三藏手植的菩提树下开演东山顿宗法门。我自从在东山得法以后，受尽辛苦，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。今天能够和刺史官僚及信尼道俗同在此法会中，无非是多劫以来所结的法缘，也是素昔供养诸佛共同种下的善根，方能听闻这顿教得法的因缘。教法是过去的圣人所传下来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聪明智能。愿意听闻古圣教法的，各自先行静心，听完之后各自去除疑惑，就像过去的圣人一样，没有差别了。大众听完慧能大师的说法后，心生欢喜，作礼而去。